好，我们今天要来交通七个教会里面，最后这两个教会啊，这两个教会非常的重要，也跟我们有特别的关系。一个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的特点啊，就是弟兄彼此相爱啊，他们的特点就是弟兄彼此相爱啊。那这个教会呢？它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整个教会都有冠冕，整个教会都得胜，所以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这是主借着这个教会对我们的勉励。那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是我们的警戒，也很可能我们曾经是腓拉铁腓教会，但是呢，因着骄傲的缘故，我们自满落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就会变成老底嘉的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七个教会，最末了的这两个教会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在我们介绍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啊，每一个教会啊，主都有呼召，都呼召得胜者。那其中只有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而且有称赞那就是腓拉铁腓教会。那也只有一个教会他没有责备但是也没有称赞那是士美拉教会。那另外五个教会都有被责备这是我们在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的。那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按照我们人来看这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他们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试验假使徒的为主的名忍耐劳苦不乏倦所以从人来看这是很好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神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我们的神乃是看内心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讲过如果没有爱你光是由外面的行动这只是一个宗教这不能够满足主的心所以主责备他们那第二个教会呢他们在受苦所以主要求他们务要至死忠心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自己走上了这条路所以他鼓励他们也走这条路那第三个教会我们知道是别加摩教会他与世界联合失去了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主呼召得胜者从这当中分别出来那第四个教会我们看到是推雅推拉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已经有了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有了教训换句话说在神的教训之外已经有了人的教训所以主恢复呼召得胜者盼望他们恢复向主的单纯特别是在主的话上用心那到了第五个教会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是撒迪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他们也许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呢他们没有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在生命上能够有彰显那我们特别提到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后面四个教会一直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后面这四个教会跟主再来有关系其中推雅推拉的教会就是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那这个教会一直存在今天所以你到今天还看见有罗马天主教那撒迪教会呢它是指着改革宗派就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改教这个改教呢从马丁路德的后来的所谓的信义会也好或是我们讲的 不管所有的宗派啊，像卫理公会也好，或是说甚至像长老会、浸信会等等，所有这些改革的啊宗派的呢，就是我们所有现在所讲的这些基督教啊，都是属于撒底教会。安民是活的，其实是的，神并不满足啊。所以一直到今天，你还看到这样的教会，所以这些教会都一直存到主来。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腓拉铁腓教会呢，啊，它是有它的特点，今天也存在啊。那它主要是从19世纪左右开始，19世纪开始呢，神兴起了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聚集在一起啊，他们的特点啊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教会在特别是在19世纪的时候特别彰显，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事实上这样的教会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是他们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腓教会，这非常重要的。它是从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三章的13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学功课，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是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有冠冕。这是主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喜悦的一个教会，唯一没有被责备只有称赞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主有他的地位，而这个教会呢，他乃是彰显主的荣美。那我们讲过腓拉铁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这是他们的最大的特点。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呢，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利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一切的隔阂，不受文化背景不同的影响，不受教育背景不同的影响，他们的特点就是聚在一起，彼此有交通，彼此相爱。那这个教会呢，一直持续到主来，虽然他们19世纪是他们的特点，但是他们一直持续到主来。如果我们读内容的话就知道他们遵守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在这个教会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我们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看。那我首先把它大概按照字面的意思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学它的功课。那第三章第七节他这边特别提到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主在这里向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启示他的自己有三件事情，主启示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圣洁，第二个讲到真实，第三个讲到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主为什么启示他们这三点呢？因为这三点正是腓拉铁腓的特点。首先这边讲到他是圣洁的，主是圣洁的，他呼召我们也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但是这个圣洁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圣跟洁，但是在原文我们知道这是主要就是圣， Holy 就是圣，所以他强调的主是圣的。那什么叫做圣呢？圣乃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独一的，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够把任何的人事物跟他摆在同样的地位上。 他是独一的地位，你不能把任何人事物跟他摆在同等。我们晓得在变化山上这三个门徒看见了，有摩西，有以利亚跟主一同显现，所以按照他们的传统，事实上按照我们的传统也是一样，我们想到那主是最大的，那摩西大概是第二个，以利亚大概排第三，所以要搭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是当彼得一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有云彩把他们遮住了，从天上就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单单的听他。所以后来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摩西、把以利亚跟主摆在同样的地位，甚至你不能把他摆到第二个地位、第三个地位，因为主是唯一的，他不仅是第一，他也是第二，他也是第三，他是唯一的。摩西跟以利亚是整个旧约的代表，他们代表律法，代表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是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那么重要的地位，你仍然不能够与主摆在同样的地位，因为他是圣的。所以主向着腓拉铁非启示他的自己，他是圣洁，他是圣的。我想我们都记得以赛亚看见的异象，撒拉佛在那里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只有这一位是圣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尊他为圣，我们也应当分别为圣来归给他。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说你要把自己从一切的人事物，从一切的世界也好，宗教也好，从我们肉体也好，从己的生命也好，分别出来，把自己献给神，归给神，这叫分别为圣。所以主是圣的，他也要求我们也是圣洁。所以这是主向着腓拉铁非的第一个启示，就是圣洁。那第二个启示就讲到真实，真实其实在原文就是指的真理，或是真实，或是实际。我们的主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实的。我们晓得圣灵呢乃是真理的灵，根据罗马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所以主在这里为什么启示他是真实的呢？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只有活在生命的里面，只有在圣灵的里面，只有真正摸到了主的自己，这才是属灵的实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里面，如果不是行在圣灵的里面，如果我们讲一大堆道理没有摸到主的自己，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些都谈不上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道理，乃是真理，乃是那个实际。因为道理没有用，只有真理，只有真实，只有实际才有用。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之外，在主之外一切都是虚空的，都要过去，都不能够持久。所以主不但是圣洁的，他说他也是真实的。然后接着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这句话它是有背景的。主讲这句话它是引旧约的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是在旧约的什么地方吗？它乃是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2章22节。 以赛亚书22章22节，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你看，以赛亚书22章这里有一句话，主在启示录第3章的时候就引了这句话，讲到他就是这个人。那以赛亚书这一段话，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的意思，他是从，我们可以从15节开始看，看到24节，从15节到24节，他在这一段话里面主要讲到两个人，一个是色伯纳，一个是以利亚敬。当然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那为什么提到这两个人呢？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18章19章，你就发觉这两个人他是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的那个家宰，是服侍西西家的。那这两个人当时如果你光是读列王记下，你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差别，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两个人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意。那15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家宰色伯纳他讲到说，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家宰色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来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好，这是讲到第一个人叫色伯纳。我再说关于他的一点点的事情，圣经上记载不多，但是在列王记下18、19章也提到，那时候他跟西西家他们在一起面对一件事情，那他在这里做什么呢？神在这里说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为自己找一个很漂亮的坟墓，就是盼望死的时候能够住在里面，永远被人纪念。但是神知道他的内心，所以呢神要审判他，所以就讲到神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不但要失去他的官位，而且他还要被掳到远方，而且他要死在那里。他说到时候呢，你所要凿的这么美丽的坟墓你给谁住？这是神知道他的内心。好，接下来就讲到另外一个人，到第20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他也是西西家王的一个臣子，臣仆。他说到那日我要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就是这个色伯纳的外袍呢，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上，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好，我们先读到这里。 那在这里就是说神认识以利亚金，他是西西家王忠心的仆人，他对于神的家充满了爱，而且呢他是一个神所信靠的人。虽然我们读列王记下十八十九章，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但神是借着这两个人来发表神的心意，他要接续色伯拉的位置，他要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就是大卫的宝库的钥匙，那他要像钉子很稳固的钉在墙上，使依靠他的人都能够得他的供应，得他的扶持。所以这是以赛亚的话，这是一个预言。那这里讲到两个人，一个是色伯拉，一个是以利亚金。那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就知道，这里的以利亚金呢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那这里色伯拉呢实际上就指着敌基督说的，虽然在很多地方你可以应用在别的人身上，但最主要一个是讲的基督，一个是讲的敌基督。敌基督他虽然看起来好像他有好像很辉煌的这个历史，但是他必要被弃绝。但是我们的主就像以利亚敬一样，他要把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凡依靠他的人就像这些瓶瓶罐罐挂在他的上面，他钉在钉子上很稳的。所以到了二十五节这一句话呢就是指着敌基督说的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色伯拉他本来自己以为很稳，但是有一天他被压垮所以这个是主在讲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所引的一段经节，是从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来的所以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提到大卫大卫家的钥匙，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国度权柄宝座都是属于大卫，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在这里讲到主有大卫的钥匙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大卫的主大卫只是他的预表我们的主乃是大卫的主所以他有国度，有权柄，有荣耀他要把对他忠心的人带进国度权柄荣耀里面，这是为什么主向腓拉铁腓教会启示他的自己，他乃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因为他要把这些属他的人带进国度给他们荣耀，给他们冠冕，给他们权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乃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所以你这里的门还不仅仅是讲到福音的门这里的门更是讲到国度的门因为国度只是向忠心的人开启的所以不是称呼主啊主啊人都能够进国度的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国度的门那些要与他在国度中一同掌权的人所以主来是借着这三件事情启示他的自己，也是启示给腓拉铁腓教会当然也是启示给我们所说的。好，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原文这个行为就是工作他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里也提到了腓拉铁腓教会在主的面前有三件事情主非常的喜悦所以主知道他们这一切 好，第一个就讲到他们略有一点力量。那今天这个整个世界甚至教会都在寻求能力。但是这里腓拉铁腓教会却略有一点点力量。换句话，他的力量呢并不像一般的教会力量那么大。为什么他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呢？因为他不寻求人的力量。他不寻求这个世界的力量。他不寻求宗教组织的力量。你知道人的力量很大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做好多事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呢不能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主不用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主略有一点力量。那你知道宗教的组织力量也很大，我们可以发动几万人来做一件事情，那力量很大的。但在这里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人，他们只有一点点力量。他们在人看他们的力量不大。但是他们所有的力量，一点点力量，所有的力量都是出于神的。所以能够成事。所以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特别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他们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每一点力量都是出于圣灵的，这是主喜悦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有掺杂，我们一面依靠圣灵，一方面我们自己有办法有能力，那这不是主喜悦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虽然好像我们不一定这么羡慕，但是却是主眼中看为很宝贵的。第二个讲到也曾遵守我的道，遵守主的话，他们对主的话非常的认识。腓拉铁腓教会特别在19世纪开始，神兴起了好多这些爱主的弟兄们，他们对神的话花很多的时间在研读默想，而且去遵守。所以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话的认识胜过很多多年服侍主的人，就是他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就那么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对主的话非常的认真，更重要的，他们不但是读主的话，而且他们降服于主的话，按主的话来做。所以他们可以说持守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们持守主的话，他们弃绝不是出于主话的，从遗传来的，从传统来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向着主非常的单纯。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主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就告诉我们很熟悉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特点，就遵守主的话。我们要遵守主的话，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主的话，你不认识主的话，你没有办法遵守，你很可能遵守的只是你以为对的遗传而已。但是他们不但认识主的话，他们也的确顺服主的话，这是腓拉铁腓教会的特点。第三个就是没有弃绝我的名，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乃是奉主的名聚会。但是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聚会，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奉主的名聚会特点是他们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说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聚会，但我们却不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那就没有像这里所说的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他们在这里是在一起聚会，他们奉主的名，但他们服在主的权柄底下，让主来掌权， 他们持定元首，他们一面顺服神，他们一面也彼此顺服，所以主就与他们同在。所以因着这三个特点，略有一点力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呢，主说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他们，所以主在这里为这些得胜的人给他一个敞开的国度的门，让他们这些人可以进国度。也因着他们的顺服，主也给他们有见证做工的名，做工的门打开。所以今天几乎现今所有的教会或多或少都从这些门爱主的弟兄们得到帮助，属灵的帮助。可能你得到的帮助你自己都不知道从哪边来的，都是受他们的影响来的。所以这个是主在这边特别提到的他们的三个特点。好，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为什么这里讲到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最早逼迫教会的就是这些犹太教的教徒。他们虽然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肉身的子孙，但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直接的启示，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这开始是一个荣耀的启示，直接从神来的。但是慢慢慢慢在犹太教呢，就变成了一个组织落在教条传统的底下，所以他们是活在肉体里面，活在宗教的组织里面，不是凭着信随从圣灵的。所以这就给撒旦留了地步。因为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就被撒旦利用，所以就成了说谎话的。所以这个就是宗教的可怕这犹太教。但是一个真实有活泼信仰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的教会呢，就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他们在国度中一定要掌权所以这撒旦一会的人呢要在他们的脚前下拜所以这讲到他们要在国度中掌权那些逼迫他们的反而要在他的脚前下拜然后这里接着说呢，也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我们晓得这七封书信是主在教会中行走，在审判教会但在审判的时候讲到爱这是非常的荣耀，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主没有审判我，他讲到是爱我们，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所以腓拉铁菲乃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所以难怪这个教会主称赞他们，整个教会他们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他们是每一个都有冠冕的教会好，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特别讲到主的道乃是忍耐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很爱主，但是我们仍然有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那么爱主，为什么还有这些艰难，为什么主没有保守我们事实上不是的，因为进入神的国都需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很多时候这些艰难是为了造就我们，是为了炼净我们主不愿意我们受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未受苦之前我们偏离了主的路所以这些都是为着要炼净我们 所以遵守主的道、主的话，你总是要付代价的。那这里主的忍耐的道，我们晓得我们的主是长久忍耐。圣经上讲到爱乃是长久忍耐又有恩赐。你知道长久忍耐，我们常常如果你忍耐久了，你就不容易有恩赐。但是主的忍耐呢，乃是长久忍耐，在原文就长久受苦还有恩赐。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背逆的，但主一直爱我们。你知道主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要受多少的苦，他对我们还是有恩赐。那这个忍耐的道也说到了，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与弟兄姐妹相处，你会发觉那需要忍耐，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不能忍耐，你会发觉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因为都是麻烦。但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到最后常常就变成我跟主了，我们两个亲情最好了，没有人惹我们的麻烦。其实到那个时候你跟自己还是过意不去就是了。好，他接下来就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这是讲到即将而来的这个大灾难。但是主应许他们在大灾难之前呢，整个教会要被提。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上讲到被提不止一次，因为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说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主里面死掉的人要先复活嘛，然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要与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传统的观念就觉得这就是被提，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是末次号筒吹响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个号啊，那是第七号的。那问题是在这里，大灾难之前，在第一号之前就有人被提了。但他们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宝座啊，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所以你就看见被提啊，不是一次的被提，有好几次啊。那腓拉铁腓教会呢，他们在整个大灾难还没来到之前，他们就被提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那讲到这一段，我想我们需要读一处圣经来印证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从三十四节看起啊，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这是主的话啊。”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这个日子是讲到什么呢？主的降临啊，就主回来的时候啊，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啊，要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啊。那这个日子呢，也就是同一章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你看得到的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到了三十六节，主就劝他们了，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如果那些常常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呢， 在一切要来的这些大灾难之前，他们就能够逃掉，他们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是对神的儿女的一个劝勉，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没有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可能就落下来，我们要经过这个大的灾难。但是呢，如果我们警醒祈求，常常祈求了，我们能够逃避，在这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因为那日子如同网罗要忽然临到。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贪食醉酒。什么是贪食醉酒呢？就是指着爱世界体贴肉体，贪食醉酒。那什么是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呢？就是我们常常太为今生的事物打算，没有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是爱世界体贴肉体，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为今生的事物打算，没有为主的再来预备的话呢，你看就有网罗把我们网住了。所以他要我们要警醒祈求，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幕后的大灾难，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被提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讲到这两处圣经都告诉我们，在灾难来之前我们可以逃避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节啊，就是启示录，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三章的十一节啊。十一节讲到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啊，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说我必快来啊，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虽然在那里忍耐，但忍耐不会太久啊，主快要来了。那这里讲到我必快来，就再次说到了腓拉铁腓这样的教会要一直持续到主来啊。虽然在外面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你看我们外面所看见的就是一般的罗马天主教跟基督教嘛啊，但是在这个中间呢，仍然有一些教会啊，这些教会就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啊，到今天仍然有啊。也许人不一定认识他们，但他们就在那里聚集，他们彼此相爱啊，然后他们能够，这里讲到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啊，他们所有的就是略有一点力量啊，他们所有的就是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我们能够学习啊，能够不追求那是在主之外的力量，就是略有一点力量，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而且降服，如果我们没有弃绝他的名，让他在我们当中啊作王掌权，我们持定他，顺服他，也彼此顺服啊，这就是他们所持守的啊。他说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换句话说他们整个教会都有冠冕，但是呢你要小心，要持守住啊，不要变质了。我们知道从腓拉铁腓教会啊，如果他们没有持守住，他们堕落了，就变成了老底家教会啊，这是我们下次要讲，那就下一个教会要讲的老底家教会。所以老底家教会怎么来呢？就是从腓拉铁腓教会堕落来的啊，他们没有持守住。换句话说，他们第一代第二代也许都很好，第三代呢就变成了一个传统啊。所以这里主特别提醒他们啊，我必快来啊！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十二节就讲到得胜的啊，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啊，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好，这边特别提到我要在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什么是神的殿？我们知道你读到启示录末了你就知道，这是指的新耶路撒冷，也是指着神的教会、神的家说的。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做柱子，我们知道柱子就是指着见证说的，因为它很稳固。你像我们晓得所罗门的圣殿是很辉煌的，但它的前面有两根很大的雄伟的柱子，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亚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所建立的，波阿斯就讲了这是神的能力，神能力的发表，所以这个是柱子，这成为神的见证。而且呢，他说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换句话说呢，这个得胜者他的见证呢永远不出去，要存到永远。所以神给腓拉铁菲教会的这个得胜者他的应许不仅是国度而已了，一直要存到永永远远的。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那个上面。这些不管是神的名也好，神城的名或者我的新名都是讲到我们在地上所有属灵的经历说的。所以一切我们在地上所学的功课，一切在属灵属天的建造上我们所经历的，事实上都积存在天上，都在主那里，都在我们的神那里，有一天都要表明出来，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所以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都是指着我们到那一天所彰显出来的我们所有的经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那有一些读历史读地理的人，他们去考察腓拉铁菲教会，他们就觉得这一段话有他的背景。我们主讲的话常常有背景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晓得。为什么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呢？因为腓拉铁菲这个地方常常有地震，所以每一次一地震他们都跑出去了。但是为什么说我就不叫他出去呢？因为这个地方不但有地震，这个地方也产葡萄酒。你知道地震来的时候高楼大厦都会倒的，有一个东西不倒，葡萄树不会倒，葡萄树很柔软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主就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地震来了你不必跑出去，按照住在他里面就好了所以这是他的背景。好，然后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这是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要学个功课了那腓拉铁菲的特点是弟兄相爱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些都是他们显出来的光景但是背后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爱他们不但向着神有爱，他们也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对门徒讲了一段话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他特别讲到，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容易吗？不容易。主怎么样爱我们，那个爱你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不容易。所以腓拉铁腓虽然他们的特点是彼此相爱，但是弟兄相爱，但是真的那么容易吗？不容易。我们拿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做例子，这些门徒都非常爱主，他们为着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他们一直在争谁为大，你看他们可以撇下一切，照理说他们是那么爱主的人，但事实上怎么样？他们比较爱自己，对不对？你在彼此争谁为大，你在爱谁？你还是爱自己嘛？所以你看见即使这些十二个门徒这么爱主，从人来看这么爱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他们仍然没有彼此相爱，他们还是爱自己比较多。这就是为什么主一开始对门徒，对这些门徒讲，你们要跟随我吗？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跟随主唯一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可以一面很爱主，最少我们这么觉得，人也这么觉得，事实上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那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代表，对不对？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位使徒是他们的特点，一个保罗，一个彼得，一个约翰，他们三位都有他们的特点。拿我们魂生命来讲，你知道我们的魂生命包括了三个部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对不对？你会发觉呢，彼得是情感的代表，他这个很冲动的，很有感情的。保罗是意志的代表，保罗这个人很有意志的，你看他的书信，看他人就知道。约翰呢是很有心思的人，所以你看见他跟彼得一起冲到坟墓那里的时候，彼得一头就栽进去了，他还在外面等一等，所以他们两个不一样的。那彼得他是可以说是充满了情感的人，照理说他是最爱主的，所以当主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这些长老祭司长文士要让他受苦，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就说这是万万不可。那看起来好像他很爱主，对不对？事实上还是爱自己，因为他一想他跟随的主都钉了十字架，那他的前途在哪里？也是在十字架上嘛，所以万万不可。其实他不是为了爱主，是为自己。其实我们不是说彼得，我们都是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爱主，其实我们还是爱自己。当众门徒都说主说，讲到这十二个门徒，因为他说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们灵都要分散了。那彼得又抢着说了，众人要因为你跌倒，我永不跌倒，我愿意为你舍命。主说三鸡叫三次之前你要不认我。所以你看见我们是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的人，我们说我们爱神，事实上我们还是爱自己。那彼得这个人充满情感，那他爱弟兄吗？他有一次就跟主讲了，对不对？我兄弟如果得罪我七次，够不够？所以他在那里忍耐，他的弟兄得罪他一次他忍住了，第二次又忍住了，忍了七次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不可以？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彼得说的弟兄是谁啊？就是安德烈嘛。但你读圣经，安德烈不太讲话的人，你想一个常常讲话的人容易得罪人呢，还是不讲话的人容易得罪人？ 所以每一次他觉得他的弟兄在得罪他，说不定是他得罪弟兄了，但他算在弟兄的头上。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这个人不认识，我们没有爱，所以我以前一开始就讲，我们这个人没有爱，我们只有情感，情感随着环境在改变，爱是不改变的。所以当主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叫主向门徒显现，三次问彼得，对不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次主在问他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什么呢？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在打鱼，对不对？他们在吃饼，他们有好多同伴。主的意思说，你爱我比这些同伴深吗？比这些烤火这些气氛更深吗？比这些鱼比这些饼更深吗？主用的爱乃是神的爱，阿嘎佩，神的爱。但是彼得知道了，彼得不敢说，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的爱是情感的爱，他开始认识自己了。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吗？喂养我的小羊，在原文就小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主，你要照顾小羊，年幼的羊，你要用奶来喂它。那第二次主又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同样的爱是神的爱，你牧养我的羊，这个羊就大羊了，小羊你要喂它，大羊你要喂养，要牧养它。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个情感，我只有情感，我没有爱。所以主第三次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第三次的爱就是情感的爱。主说，你有这个情感吗？你喂养我的大羊，在原文就是你要喂养我的大羊。为什么大羊还要喂养呢？因为有些大羊它老了嘛，它生病了嘛，你还要好好的照顾它。主说，主啊，所以彼得说，主啊，你什么都知道。所以后来彼得认识了什么叫爱。所以你记得在彼得前书第5章1到第4节的时候，彼得怎么讲？他鼓励那些同样做长老的，在教会中生命连长的，属灵生命长连长的，勉励他们。他说，你们是跟我一样同样为主受苦做见证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服事你需要受苦的，受苦做见证的，你要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羊不是你的羊，这些羊是神的群羊。你要按着神，在原文是按着神，就是神是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公义，什么样的性情，你要按着神来牧养神的群羊。意思就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基督的性格。然后特别讲到，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意思说，你要走在前面，你先要学习，在主面前有学习，你才能够带领人家走。所以这里就是勉励我们，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当然你不一定有这个职位，但是你有这个生命。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他说，就有荣耀的冠冕。所以你看见现在彼得在讲到这些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他的话真的不一样，他是有经历的人。但是彼得讲到弟兄彼此相爱，所以他在彼得后书第1章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从他讲的这段话里面来学这个功课。因为你知道，我们弟兄彼此相爱，这不是你凭着你的血气凭着热情就可以相爱的，这是必须从生命来的。所以在彼得后书第1章5到7节你会看见了，它是有次序的，它是按着生命一步一步长大的。所以在第1章第5节到第7节这边就讲到， 正因这缘故，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所以你看见这个弟兄彼此相爱是这样来的，他是生命一步一步长大，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自然了，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原文就是他没有爱众人的心，他就是爱，他就是爱。然后后面就讲到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生命的长进。首先你要有信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因着信来的，但是这个信心呢要分外的殷勤。换句话说，这个信心还要加上德性。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说有信心，我们没有行为，那你的信心是死的。一个真正活的信心，是相信而且顺服，很自然的你就会产生行为来，这就是德性。所以你看他的生命是怎么长到弟兄彼此相爱的，他首先乃是相信而且顺服，然后我们就有行为，就有德性出来了。那有了德性还不够，你还要加上知识。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信心产生的德行，你就产生了什么呢？属灵的认识，这就是这里的知识所说的。所以这里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来自在生命中，在经历里面对神的认识，这就产生了知识。所以你有了信心产生德性，有了德性就产生了知识，有了知识还要殷勤，就产生什么节制。为什么殷勤下又产生节制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知识越多，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对不对？特别你有经历了以后，你很容易自大的，所以这时候需要节制了。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那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要节制，这真的需要我们忍耐，对不对？但这里的节制我们晓得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节制嘛。所以呢有了节制就能够有忍耐，那有了忍耐呢就有前进。这前进，前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彰显，像神，不是外面的像，在里面生命的像，就有了前进。然后有了前进才有爱弟兄的心。所以你就看见腓拉铁腓教会的特点是弟兄彼此相爱。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好了，我们先好好爱弟兄姊妹，去买一点东西，去看望，去怎么样，当然这些都好，没有说不好，只是说他这里的爱弟兄是生命慢慢这样长进出来，出来的时候现在变成了什么一个生命的流露，这样子是他们弟兄彼此相爱腓拉铁腓教会的特点。那有了弟兄爱弟兄的心呢，接下来就有了爱，就能够一直爱下去，因为爱是永久长存的。所以彼得后书，所以彼得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他现在知道这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他能够懂得怎么样叫做彼此相爱，然后他鼓励他们，就说呢，这样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彼得后书，这样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 今生的果，丰丰富富今生的果。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啊，主耶稣也特别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努力的人才能得着，啊，所以得永生，你只要相信就有了。进国度啊，这是赏赐，这需要付代价，啊，所以你。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这个努力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强暴进入，你要强暴，这个强暴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强暴，就是舍己，就是被十字架，就是对自己舍己。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33篇上行之诗里面的一篇，诗篇133篇第一节那是大卫的诗篇，圣灵借着大卫所写的。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看啊，这是圣灵在提醒我们，这是神的心，在神的眼中，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何等的好，大卫写这篇诗篇啊，圣灵感动他写的。那对大卫来讲，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生长的家庭，你知道他这个几个哥哥都很看他不顺眼的，从小他是被丢出去牧羊去的，然后哥利亚来的时候，你记得啊，那哥利亚一出现，大家都跑啊，扫罗也跑。以色列都跑，连他三个哥哥也跑，但大卫来了，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是谁啊？竟敢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的哥哥，对不对？他哥还训他了，对不对？说你那旷野那几头羊你就交给谁？为什么他哥哥那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他哥哥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老大，对不对？很有威风的，现在在敌人面前退后了，被他弟弟看到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但没有谦卑，反而发脾气了。所以你就看见在他的家里面是不容易的，弟兄和睦不容易的。那大卫自己的家也不容易，对不对？你看他那个兄弟几个人彼此相识残杀。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他看见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看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何等的好。圣灵讲到这个好，他没有办法形容，所以他用何等。你记得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看见神造的第一天造了这个然后每一天造的除了第二天以外特别有原因之外每一天都是好的，一直到人造好了甚好。但是当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好，没有办法形容。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腓拉铁腓的见证，这是腓拉铁腓的见证。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讲一点老底家好了，我们大概讲不完，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先大概讲一点。老底家教会它是从第三章的十四节一直到末了，就是三章的二十二节它是从大概从二十世纪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到主回来，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教会一个主要的特点，而且普遍来讲是老底家教会。当然我们要说仍然是有腓拉铁腓教会或其他的教会，但是它的特点整个来看呢，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老底家教会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们是经历了腓拉铁腓教会，然后从这里堕落下来了。那老底家 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那我们晓得腓拉铁非是弟兄相爱，当你从弟兄相爱堕落了以后，就变成了众人的意见。所以腓拉铁非跟老底嘉是一个对比。腓拉铁非是讲到他们让圣灵在他们当中掌权，那在老底嘉呢，就是肉体掌权了。在腓拉铁非呢的教会，他是弟兄相爱，在老底嘉教会呢就成了众人的意见。所以如果你读老底嘉的内容，你就发现在腓拉铁非有爱，但是在老底嘉呢有骄傲，有骄傲。我们晓得箴言告诉我们，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所以老底嘉他堕落一个原因就是说他骄傲。为什么他骄傲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传统，很优良的传统，很好的历史，他是从腓拉铁非堕落来的。所以他们是有这么好的这些经历，但是这些经历主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应当让他们或者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想到我们的经历，想到我们所得着的呢，你们就骄傲起来。这是老底嘉。所以在老底嘉他有骄傲，在老底嘉每一个人都有意见，每一个人都有意见。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意见呢，主在这个教会就失去了权柄，众人的意见就成了主流。所以在教会应当是神来做主，圣灵来掌权。在教会里面照理说不是人的民主，而是圣灵在这里掌权。可是你知道现在的世界大家都讲民主，民主成了这个世界的主流，但是呢这个观念也进到了教会。这就是老底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是基督在掌权的话呢，那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每一个人都持定元首，然后彼此也顺服，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活的有机体。如果都是人的意见呢，你就发觉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可能很有效率，但这个组织呢，在神的眼中来讲却是死的。所以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所以在第三章十四节他这边特别提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所以主向老底嘉教会有三个启示，第一个他是那个阿门的，第二个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第三个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什么是阿门的呢？我们的神就是阿门的神，阿门就是是的。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那为什么主在那里在这里说他是那位阿门的神呢？意思就是说主在地上的见证，凡神所安排他的一切，他都是阿门，都是是的。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11章那边特别提到主自己的见证，当他经历到很多很不公平的待遇，你如果读马太福音11章，首先就看到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怀疑主了，他派了门徒去问主，我们等候的是你呢还是等候别人？你看主的先锋都怀疑他了， 那接下来再读了，主在有些地方行了好多的神迹，这么多神迹，当地人不悔改。换句话说，主他最信得过的人都误会他了。主这么卖力的做工没有果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你怎么想？对不对？你今天最信赖的人他不再信靠你，他误会你了。今天你为主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没有果效，你怎么讲？但主说我是阿门的。所以主怎么讲呢？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他不是说你的旨意，他是说你的美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他是这位阿门的神，凡是父神给他安排的他都阿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抱怨嘛，但是主是那位阿门的神，他让他向老底家启示他是阿门的神。为什么？因为老底家向着神报阿门。然后他接下来讲，他是诚信真实见证的。换句话说，凡主在地上所做的都是见证神是那位真实的那一位。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后来启示录十九章，主骑着白马来的时候，上面有名字写着他是诚信真实的。主一生从他虚极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一生，向着父都是诚信真实。所以难怪圣经上记载三次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老底家没有诚信真实的见证。第三个，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为老底家不给主元首的地位，而是众人的意见。但是主呢，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主启示他的自己乃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你知道这是主向老底家的启示他的自己。事实上主乃是提醒他们，他们应当要悔改。所以接下来在十五节他就讲到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原文的行为就是工作，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工作，所以主什么都知道，因为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依照我们堕落的天性，我们都喜欢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也是普遍来说这个世代教会的主要的问题。那不冷不热呢，会让我们安逸，会让我们自满，会让我们不再有属灵的进步。因为所谓的不冷不热呢，就是说你说不爱主吗，他还真爱，你说爱主吗，爱自己比较多一点，所以这就是不冷不热。所以主巴不得我们或冷或热，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冷，我们还有希望，最少我们知道我们还应该要渴慕主，还有机会来追求，而且主也能够使我们活着，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冷的话。那如果自己知道热也好，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淋漓火热，能够常常服侍主，这也很好。但是不冷不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爱主呢，但又不是全心的爱他，所以这就很容易落到自满的里面。 这就是腓拉啊，这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啊。那不冷不热也可以说出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爱主，我们也喜爱神的话，喜爱真理，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代价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就是不冷不热所造成的。那为什么讲到不冷不热呢？啊，所以我就说有些他们读圣经的人啊，他们读研究历史。他们就找出他的背景啊，做参考。为什么说不冷不热呢？因为在老底嘉，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温泉。啊，但是为这些温泉呢，都是不冷不热。为什么？啊，因为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啊，真正的温泉在老底嘉十几公里外有一个叫希拉波利，你读圣经就知道有这个地方。希拉波利温泉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为了做生意呢，就接管子。把那边的温泉的水接到老底嘉来，经过十几里之后呢，这个温泉已经不冷不热了，所以我们的主就借着这一段话啊，来告诉他们，他不喜欢不冷不热啊。所以十六节就是说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啊，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所以教会的不冷不热。乃是对属灵情况的自满，啊，这是主所厌弃的，啊，吐出去意思就是说，不再用他们做主的见证，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这一段啊，因为这一段我想要好好的解释一下，因为第三章十七节这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留在下一次来交通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向着我们的呼召，求你给我们啊有可听的耳朵，能够答应你的呼召，啊，让这个教会能够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是得你的称赞，啊，也让我们啊看到老底嘉给我们的警戒，好让我们不自满不骄傲，主啊，让我们真的常常在你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阻挡骄傲的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让我们能够有谦卑的灵，常常在你面前蒙你的光照。主，我们如果有什么真的是不讨你喜悦的，盼望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分别出来能够完全归给你。主，时候不多了，你回来日子近了，圣愿你借着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鼓舞我们忠心向前。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